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一课，认识神的家教会第一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认识神的家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每一次讲到教会，提到教会这个名词的时候，你马上能够想到的是什么。我想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提到教会很直觉的就想到一个尖的屋顶，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在某某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提到教会这两个字，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一个建筑物。但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根本与建筑物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今天呢，我们刚刚好就想的180度的方向。因此我觉得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不但这件事情对我们将来属灵的道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中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因此我想在每一个基督徒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好不好来看主耶稣对这个题目的教导。要知道整本的圣经开始讲到教会，是主耶稣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件事的。那么我们请打开马太福音的16章，这里是主耶稣有一次把门徒带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把圣经后面那一个地图打开来的话，你要来看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国，你会发现北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加利利，那个地方有一个海叫加利利海。我不知道大家在圣经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在加利利海的南面另外有一个海叫做死海，有的时候翻译叫做沿海。在这两个海之间有一条河，这条河呢是非常著名的约旦河。如果你从这一个加利利的地方往北走，你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个区域叫做该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山，这个山叫做黑门山。这是今天的哪里呢？就是今天以色列人跟叙利亚这个国家两者之间冲突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地方，就是叫葛兰高地，英文呢叫做 Golan Heights。 这几十年来犹太人跟叙利亚国冲突的时候，就是争夺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高原。有一年我到那里去参观的时候，我实在是能够站在这个高原上往下看，一面可以看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方向朝北，如果向南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非常美丽的加利利的景色。那么黑门山呢，就是这里的最高的峰。那么圣经现在耶稣把这些门徒带到这个山上来，这个地方是整个加利利海它所有的水是从这个黑门山的雪化了以后它流到这个海里面，然后这个加利利海呢又是整个约旦河水的源头。换而言之，整个的迦南地的水有绝大部分的来源是从黑门山这个位置的雪来流下来的。所以在古时候，诗篇的作者133篇，他曾经讲到弟兄和睦同居好像这个露水降在黑门山上，这个是有它代表性的意义。整个的生物农作在这一带地方是靠着这个水来维系的。好，主耶稣就把门徒带到整个的水的源头这一个黑门山的山上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想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里主耶稣跟门徒之间有一个对话，好像主就开始考一考门徒。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说别人说我是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 这个评价如果照人的标准来看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头，这些先知都是被犹太人当作神的代表，他们是有神的话语，是他们的导师。所以如果把你看成犹太人中的这些先知相等的话，从人的观点是非常高的评价。但是主耶稣对这些评价毫无反应，并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但下面第二个问题是整个对话的关键性的问题，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现在主耶稣要注意的是，这十二个门徒被主耶稣带领有这么一些日子了，到底他们心目中所认识的耶稣是谁呢？当主耶稣问这个问题之后，西门彼得就马上接着就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有反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里的指示也可以翻译成启示。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因为教会这件事情是神心里的一个奥秘，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罪人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跟教会有关。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来启示教会的真理。那么这段对话呢，从哪里开始呢？从一个中心的题目，你们说我是谁。换而言之，什么是教会？这不是指着一个组织，也不是指着一个建筑物，这里乃是跟一个人有关系。教会真实的意义不是说有没有长老，有没有执事，有没有牧师，有没有一个地点，这个全无关。教会的定义乃是从这一个问题开始，你们说我是谁。到底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认识，他是谁，起了直接的关系。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这里面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基督的意思。在我们平常人认为耶稣基督，我们总有一个错觉，好像说耶稣是他的姓，基督是他的名。我以前碰到一些人就这样说的，这是何等的误解。耶稣是耶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呢是他的头衔。这个头衔基督原来是希腊文的翻译 Christos， 它的等义词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他们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在整个的旧约的里面有三种人物必须受膏，当他登基的时候，登位的时候，接这个职分的时候，人要把一个非常贵重的膏油，按照圣经的配方，它的主要的内容是橄榄油，然后加上其他的香料，然后一大罐倒在这个人的头上，然后这个油呢就从他的头一直流到他整个的衣服。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些记录，比如说大祭司亚伦登基的时候，神就要摩西拿这个膏油膏他。那么大祭司要被膏，君王要被膏，像大卫王他被撒母耳膏，先知也是受膏的。那么在这里说到有一位弥赛亚，他前面特别指明是 The Messiah， 是一个有一个定冠词，乃是说到将来圣经的预言说将来有一位他是那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么这一位弥赛亚是今天犹太人一直在那里等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差别在哪里？犹太教到今天为止还在等他的弥赛亚，他们还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基督教呢，说弥赛亚已经第一次来过这个世界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个大祭司、君王、先知的总和。所以如果有人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圣经中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话，而且也看见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认识是整个教会的开始。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一个根基的上面。所以我们能够发现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所启示你的。意思就是说，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是一个启示，这不是人的一个教导，这个启示的认识要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你这一生的里面有转捩点的变化。因为任何的人，当他看见，当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是那一个王，他是那一个神的大祭司，他也是神的先知，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借着他唯一的道路，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王，他来做王。如果你承认这件事情，那么这里就是教会的开始。换而言之，教会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王这一个基础上面。如果有一个教会或者有一帮人，他并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主，我不管你在门口挂基督教某某教会，挂什么会也好，在神来讲，这都不是教会。你可以挂什么牌子是随你的意，但是这个属灵的实质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实质，那么就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看见教会的真意，乃是这里有一个人或有一帮的人，他们都有相同的启示，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王，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你不但给承认他这个地位，而且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一个事实的里头，他的生活是接受这个王的带领，他的生活的意义是为着这个王来活的，这样的一帮人在一起叫做教会。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教会所下的定义。下面我们要来看看保罗他给教会所下的定义。我们如果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你就可以看见保罗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要知道整个的以弗所书，神要把一个奥秘说出来，那么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那么在这里他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第五章二十九节里面他讲的一个题目，在这里他讲的题目是夫妻家庭之间的关系。但是你看他的话语，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会发现从古以来，只要了有了第一个人，他是亚当与夏娃，然后一直到今天，人类生生不息，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都知道在任何的国家都有这一个夫妻联合成为一个家庭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把它当作当然，但是有多少的人知其所以然？我们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当然之理，天理啊。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神把这个男的跟女的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这件事情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秘密，这个秘密是神一直没有启示的，一直到保罗才把它点出来。保罗有这个意象，有这个启示，在创世纪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于是为他造了一个配偶，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这样就开始了家庭。但是为什么不好？神认为给他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件事是美的事情。那么是有所指，这个有所指是指什么呢？保罗把这边点出来。经过了将近四千年人类的历史，到保罗了。保罗说，神给我一个启示，他讲说这个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指明在神的心意中要给他的儿子找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谁呢？ 是教会。你看他三十节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这件事情，除非从上头有一个启示给你。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看见这一个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就好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是一个爱的关系。如果没有爱，这两个人结为夫妻，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两个人之间性格不同，背景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有许多的不同。当蜜月完了以后，下面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适应彼此这许多的不同。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个婚姻的关系继续不下去的。今天能够看见家庭的悲剧，往往就是这个爱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如果要有个幸福的家庭，必须能够有一个爱的关系。那么这是丈夫与妻子之间能够维持这个家庭的秘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基督用舍己这个爱来感动教会，教会也应该用爱的心来回报我们的主。这个叫做基督与教会，这是一个家，家应该是一个爱的地方。另外一位使徒叫做约翰，约翰对教会也有一个启示。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呢？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到启示录21章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在异象中约翰看见一件事。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个座城。我们如果打开21章，你来看第九节开始，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在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他提到了羔羊的妻。在这里要介绍给使徒约翰，老约翰，可是一看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城。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给你介绍说，某某人啊，这是我的妻子，一看是一座城，我看你脑筋转不过来，怎么可能一个人的妻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城呢？所以这些语法上，我们常常用人的逻辑来了解他的话，常常要发生冲突。但是如果你了解整本的启示录，常常神是用代表的符号来说明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要介绍一个羔羊的妻子，是一个属灵的观念里面来说到，在这个情况下他是以一个耶路撒冷的城来出现的。那么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呢？城是代表一个国度的首都，这里乃是神在整个宇宙中的一个首都，那也就是说是一个国，是神的政权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今天他的教会，一面来讲保罗告诉我们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另一面来讲呢，从约翰来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国度，是神的政权所在的管理一切的一个中心，是掌权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在认识教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看见在神的心目中这件事情是非常伟大非常荣耀的事情。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组织，它乃是你我所有蒙恩的儿女，它要把我们建立在一起，成为一个神的家，成为神掌权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教会这一课我们先暂时说到这里，下次再见，谢谢弟兄姊妹。